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姐妹的信件。看了她的信件真的是非常的心疼。她说，两位姐妹你们好，最近我经历了一件非常悲痛的事情，也有很多的不解。我和我家弟兄非常相爱，平时呢也坚持聚会，在教会牧养的体系当中呢来参与一些小组的服事，坚持每天家庭灵修。我们婚后一年迎来了新生命的孕育，胎儿呢在前面的三个月一直都非常的健康，有一些不适的指针，医生也说不用紧张，因为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第一次正式大产检过后，我的身体状况直线下降，甚至住进了医院。我们一直都是凭着信心祷告，希望能够平安的度过。不曾想在我写信的前几天，白天的时候还是好的，可是晚上的时候突然大出血，还在病房的时候血像放闸似的往外流，流出了500多毫升的血。医生紧急把我送进手术室，要尽快的手术，让我放弃小宝宝。他们说我的出血量非常大，已经流失正常成年女性的20%，同时马上联系血库准备供血。当时啊，只能够考虑保住我，而且小宝宝的状态呢也非常非常的不好。医生要求我签字。痛苦之后的第二天，情绪开始反扑，我一直在查各种各样的资料，甚至在自责是不是我不应该签字，因为胎儿当时只是微弱胎心，而不是没有胎心。万一我再坚持一下，比如出道一身血，我的血就自动止住了呢？万一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神迹发生了呢？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万一了，我失去了这个胎儿。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件事情存在。我记得你们在近期的节目当中提到过，人不应是否孕育生命来判断是否荣耀神。今天早上婆婆拉着我的手和我一起交流，她说能够看出来我们的信心不足，也一定有我们还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可是对于这件事情我有几个问题。第一，我这跟其他不幸的人选择流产有什么不同吗？这不也是杀人吗？为了保住我的生命而主动放弃我的小宝宝。很多的人包括不同的医生都说，还好当时做了这个手术，至少保住了我和我的身体。但是我总觉得万一呢？我是不是做决定做得太快了？第二，这件事情的发生，我现在还在悲痛中，如何能够尽快的走出来去认识神的美意呢？我知道无论经历什么，神一定是我们家中心的，并且是一生服侍的唯一，但是我真的还有很多想不明白想不通的事情。我家弟兄在我面前泪崩过一次，当时我哭着说，说不定下一次小宝宝来了会跟我们说，妈妈，我们当时差一点要见面了，但是天父爸爸又把我叫回去了，给我交代了一些事情。第三呢，就是我该如何去安慰和鼓励我们家的弟兄。这几天啊，我每天晚上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的父母都因为一些家里的原因没有办法来到我的身边，可是我遭遇了这么痛苦的事情，我的母亲居然不愿意来陪伴我，我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我该怎么去放下并且去原谅他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特别的心疼这位亲爱的姐妹，我们隔空给你送很多的拥抱哈，我们也陪伴你，我们深信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尤其你是亲自孕育这个生命的，所以当你失去的时候，哪怕他还没有出世，他也跟你是有亲密的这种关系。我们看到说你们全家对这个胎儿的期待和情感是非常非常浓烈的，相比很多的人经过流产之后的那种痛苦可能更加更加的深刻，因为我看得到你的婆婆、你的丈夫他们对这个胎儿都是有期待的。但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真的是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姐妹不要陷在其中，包括你身边的人，我们希望这期节目也能够给他们听到，包括你的婆婆、你的丈夫，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我们一定要清楚，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去为之负责的。哦，因为我做的不好，信心不够，所以我就不配得这个孩子，神就把这个孩子拿去。我们的这种反过来的推论呢，其实是证明了我们对上帝的性情不认知，因为我们的神是不甘心我们受痛苦的，他渴望祝福我们，因此我们不要每一次有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神在惩罚我们，都觉得是我一定做得不够好，好像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一样的。哦，我今天做得特别好，所以神就赐给我一个特别胖胖的宝宝，特别健康的宝宝，那是因为我一直以来用我坚强的信心在支撑着，所以神呢就看我信心有多少，就量给我多少。 我们这种状态仍然是以行为称义，我们仍然很容易就走偏了，就是我们没有赤路敞开坦然无惧地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因此你才会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要么就是自责，不停地自责，要么就是不停地想要去找到原因，去理解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断地在节目当中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要知道我们在一个堕落的时代，那就意味着所有的苦难都有可能随时临到我们，并且呢，基督徒并不免疫。基督徒虽然我们深信神的爱和保守，知道他不允许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但是他为什么会允许苦难临到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在其中我们并不知道，而且甚至我们可能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些苦难会临到我们。就好像现在如果我去问我的父母亲，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失去他们的那个儿子，在他们这么宝贝的孩子失去的时候他们是在想什么，他们也一定说哦，并不意味着说后来我来了就可以解释那个失去那个孩子的痛苦，没有一个偿还的办法，但是他们只是坚定地相信神绝对不会出错，绝对不会犯错，哪怕我们经历这个苦难最后神会把它给扭转过来。不要忘记当上帝在呼召摩西的时候，他是在荆棘当中呼召他，荆棘是我们罪的诅咒，但是神要让这个诅咒成为祝福的起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相信上帝是掌管这个苦难的。这个荆棘着火了但是却没有烧着，未来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讲，但是我们要鼓励亲爱的姐妹一定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接受这个事实，并且原谅自己，原谅你身周围的人，而且要相信神一定有最好的为你预备，而且再来的这个孩子不是你失去的这个孩子再回来了，绝对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孩子。你不要把你新的孩子以为是那个失去那个孩子，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独特的个体，都是上帝的创造，他没有这种轮回可说，也没有什么神收回了又再给你的这种说法。因此呢，你千万不要在一个你未来再怀孕然后生了一个孩子说你知道吗，你曾经那就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错误的一种神学的观念。
犹大书的第一章20-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两节经文是我们特别想要送给我们这个姐妹的，就是在正道上造就自己。因为你问我们我该如何安慰我们家的弟兄，我又该如何去宽恕我的母亲对我此刻的不理解不帮助，特别的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什么叫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呢？就是将你自己和你弟兄的这种痛苦带到神的话语当中，求神的话语来怜悯医治你们。关于对于母亲的抱怨不解，同样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说的宽恕。没有任何人可以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宽恕，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在真道上造就自己，明白了什么是爱，明白了什么是宽恕，主基督耶稣是如何宽恕我们的，我们就有了宽恕的能力和宽恕的可能。当我们的这个姐妹问我们说我该如何去做的时候，姐妹啊，我们真的只能够告诉你，在圣灵里祷告，在正道上造就自己，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你会发现有一天你回头去看这一段经历，你依然可以看到的是神的大手的扶持，你依然看到的是神祝福不间断地保守着你的家。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我们想要告诉你的是，患难是化了妆的祝福，但唯有你能够读懂神哈，当你明白了神的心意和爱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患难是化了妆最好的祝福，并且欣然接受它。
我们在这里呢，也为亲爱的姐妹祷告。我们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鼓励你呢，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一天一天的过，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可能你需要花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够渐渐的走出来，看到神的美意。但无论你如何，我们都在旁边支持你。你一定要不要着急，不要说啊，我怎么还不好，我怎么还不好？允许自己有忧伤的过程。 情，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不像他人，或者是不愿意去正视自己里面非常丰满的一种哀伤的情绪。没有关系，你可以哭，你可以难过，你可以与弟兄姐妹分享，你可以在神面前躺平的状态说，主啊，我起不来了。就像先知以利亚，他也在神面前说，我起不来了，甚至有求死的心态。但是你一定要在神面前做这些事，你每一天每天求神给你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不要一下子就想着好起来。但是我给您的鼓励就是，一定要肯接受神的安慰，神的话语、神的安慰、他的同在，已经确保了你的心里的平安是不会被世上的任何事情夺去的。像腓立比书所告诉你的说，你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心里所求的告诉神，神就赐给你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是一个确实的。所以你时刻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否认自己的哀伤，但是也要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好起来的，亲爱的姐妹。因为我们看过太多太多在哀伤当中觉得自己再也出离不了、再也好不起来的弟兄姐妹，最后都能够开口赞美主。所以你一定会好起来，但是可能会有一长段的时间你是需要不断不断的人的帮助，然后神的安慰。当然也要鼓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们更加的了解、体恤你现在的软弱，但是千万不要允许你自己陷在这个情绪里面，不要让你的情绪大过神的应许。这就是我们能够带给你的充满爱的一个忠告。但是呢，你有任何心里面的情绪，我们也欢迎你写信再告诉我们，我们都非常的愿意陪伴你，为你祷告。
关于你的母亲没有第一时间的来到医院陪伴你，你说这个面临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母亲居然安之若素。我相信作为一个地上的母亲，她一定是有着特别的原因，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原因。但是不管怎样，首先你必须要相信的是，你的母亲不是出于恶意，也许是因为被什么绊住了脚。而这个时候就想一想主耶稣是怎么来体恤我们的。当你想到主耶稣都体恤了我们这一群跟他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血缘关系的罪人，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体恤母亲也的确不容易，弟弟面临高考等等等等。换一种角度去爱他们，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活在爱中，你的苦毒就可以被释放。
说实在的哈，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也在想，如果换了是我的话呢，可能我们心里面也是会有极深的一种忧伤的情绪，就是你现在太软弱了，所以从一个软弱的角度来讲呢，你更加的敏感别人对你的关爱。所以不要用你当场的那种情绪去论断自己的母亲，要用长时间的一个母亲一贯对你的爱去认识和理解当时她的这个决定。当然我们也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身边有特别特别软弱的人，你要加倍的去爱他，因为在这一刻他最重要的就是陪伴、照顾、理解，甚至什么都不用说，你的存在、你的出现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安慰。
愿我们的这些姐妹在神的爱、在人的爱当中一天一天的康健起来。而我们也同样相信，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
Amen。
那么就从神那里去支取喜乐，充满盼望。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压上你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它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